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五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八旗，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仁波切造的前行引导文。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共同加行，相续当中呢，可以通过这个共同加行的引导。也就通过试验试心，通过解脱利益的了知，对于这个学习这个一止三智士啊，就可以升起这个解脱的心。因为三智士呢也是引导我们解脱的，除了引导我们解脱之外呢，啊，就说三智士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这个功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升起出离心之后呢，我们现在就是这来学习这个不共加行。就是有了出离心，但是也要知道这个出离的方法。那么怎么样才能出离，怎么样才能解脱呢？这个就是修持皈依等等的一系列的修法。通过修持这个皈依，修持发菩提心，修持百智明，修持这个曼札，还有修持上士瑜伽呢，可以让我们获得真实的解脱。前面呢，我们学了这个上士瑜伽以外的所有的这些内容。但是呢，学完之后呢，我们还要不断的去这个修行。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要这个知道它的一种实际的意义，一方面呢，要通过这个真实的观修，一遍又一遍的一种观修串习呢，在相续当中如理的如实的升起来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我们自己要很认真的学修。还有一个呢，要祈祷传承上师的加持，加持我们相续当中呢，这个早日的和这个正法相应。早知道呢，就升起这里面提到了这些殊胜的一种境界，把我们的心呢转入真实的解脱道。那么这个上士瑜伽前面也讲了这个修行上士瑜伽的一些重要性，或者为什么要修持啊，它的功德啊必要。然后呢，也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明观福田啊，明观福田呢就观想这个在上士瑜伽的修法当中，莲花大师的形象。作为这个观修的上师，当然本体呢是自己的根本上师，然后的形象呢是观想这个莲欢大师这样的。那前面也讲了这个观完之后呢，我们要通过念诵这个金刚七句的方式，这个金刚七句莲师和莲师的这个眷属，还有一些插图呢，真实的降临融入到前面我们所观想的这个莲师等的这些人因所依当中。这个呢就是要通过这个金刚七句来进行这个祈祷。这个金刚七句呢，前面我们讲了它的一些这个它的一些这个大概的意思。然后呢，后面我们还要学，今天晚上是也要讲这个金刚七句的祈祷略说哈。就像这样的话，也是这个这些有关这些让我们解脱的啊，或者祈祷文的这些殊胜的这个这些这个内容的话，多听。多接受这个加持，尤其是像上师老人家这样的真正的高僧大德的宣讲这些祈祷文的话，意义非凡，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祈祷完之后融入之后呢，相当于我们就把这个福田呢就关好了。关好之后，下面第二步呢是七支供养分七，也就是说前面呢是我们的皈依境啊，是我们的这个供养境，或者说我们要祈祷的一种对境。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为了让我们相续当中能够积累起殊胜的资粮，清净罪业，所以说呢也通过下面的一种修法，就七支供，进行这个集资和进账。当然呢，就是说七支供呢，里面啊七支当中呢，其实只有这个关于供养的就一支，第二支是供养支，其他的呢就是说是顶礼、忏悔、随喜啊等等，这里面呢就没有直接的供养的意思。这样真正的一种这个有些地方说呢，它就是七支啊，什么七支呢？就是积累资粮的集资进账的七支，七个分支，七个部分，七个部分当中呢供养属于其中的一支这样的。当然我们习惯性呢就把这个七个修法呢称之为七支供，其实呢这里面呢就是说真正供养的就一个啊，供养只是属于真实的和供养有关的。当然我们就知道呢为什么叫七支供呢，也可以从这个七支啊都是积累资粮的，而平常我们习惯上习惯说是说这个积累资粮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就想这个供养可以积累资粮，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说呢，习惯性呢可以叫做七支供。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七种修法呢，就是说来对佛菩萨呢做这个祈祷啊，或者说是这样，或者说是供养完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供养顶礼啊等等，这个之后呢可以积累资粮。所以说呢， 都可以相当于作为一个供养的方式来向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像通过这样一个善法的方式来做一个供养，然后我们自己呢就可以得到这样一种功德，也可以从这方面了解。有些地方说呢，这个他这个七支供的供字呢不明显啊，但是呢就习惯上呢，习惯性上呢就可以叫做七支供，其中里面就是七支修法啊，有关这个积累资粮、清净罪业的一个七个部分啊，七种修行方式这样的。那么这个七支呢，是可以让我们迅速的积累资粮的速成方便啊，我们要积累资粮，我们要清净罪业，那么通过七支那是非常迅速的。其实如果我们经常修仪轨的话啊，就是说道友们经常修仪轨的话，我们就发现了在这个很多修法仪轨它都有就引起融入之后呢，紧接着下来的就是这个礼赞啊供养，就是很多都有七支，有的时候加一次成为八支，是这样。比如说我们修的这些九本尊就说华严九本尊的仪轨，这里面也有就说是八支通过八支的方式来积累资粮，还有很多很多仪轨前面呢其实都有七支。比如说我们在开显九条道这个莲师修法里面也有七支七支的一种方式来积累资粮啊，很多反正很多仪轨稍微广一点的仪轨里面的都有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为什么要加这个呢，就是因为通过这个七支的观想的话，那就是实行的话，相续当中呢可以升起很多的福德，或者可以清净很多的罪业。而这个呢是后面我们马上要去入到通过念咒的方式和上师相应的一个前行一个前方便，把这个工作做好了，也将相当于说我们要祈祷上师加持的时候，我们要真正通过念心咒得到上师强力加持之前呢，我们要做好准备要做好准备。就是怎么样做准备呢，就是想方设法的让我们相续当中的福德尽可能的深厚，障碍唯品呢尽可能的一种这个微弱乃至于没有是最好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把这些做好之后呢，再通过念咒的方式去祈祷加持的话，就比较容易相应，比较容易得到上师的加持啊，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呢，在我们正式的念这个心咒之前呢，所以说我们要学习或者要去实行实践这个七支。那么这个七支供呢分七，那第一呢是顶礼之，二供养之，三忏悔之，四随喜之，五请转法轮之，六祈请不入涅槃之，第七是回向之。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这个七支呢，在平常我们念的普贤行愿品前面的部分呢，它其实都是七支的内容啊，前面的来讲都是七支的内容。有些时候呢是把这个礼顶礼和赞顶礼和这个赞叹呢就放在一起啊，礼赞呢是这样。所以说一边顶礼一边赞叹，口里面赞叹佛菩萨功德叫这个语顶礼啊，像这样的。所以说呢礼赞呢有的时候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就是说是有些地方呢加皈依呢成八支的啊，这个也有。那有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七支。不管怎么样呢，下面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分别来学习一下这个七支。当然就七支的一种修法，有些呢是通过很深的方式，比如说有的相应密层的一些这个深远次第的一些境界来做七支的它每个仪轨不一样啊，每个仪轨是不一样的有些呢是浅一点，有些呢就是很深，相应于实相，相应于深远次第等等，这方面来做这个七支积累资粮也非常多。这样的话就是说跟随仪轨呢，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我们以后就在这个念仪轨的时候就会出现这里面顶礼啊供养啊忏悔啊随喜啊等等，一看这里面就是属于这个七支即是进账。那么下面我们看呢，金刚乘道的方便可谓多之又多，加上无需历经艰难困苦，完全是立根者的行径。所以具有广大心力者，通过积累资粮不断修学，在一刹那中也可以圆满显宗在一大劫中所积累的资粮，以此寄生当中便能获得解脱这个呢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一生当中获得解脱的一个原因。那么就是说可以获得这个原因呢，就第一个呢是金刚乘里面呢有很多的方便很多就积累资粮的一种方法就善巧方便，是这样的。那么这些方便呢是非常多的，虽然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方便呢，我们说为什么不可以出现在显宗的这些经论当中，为什么不可以出现在这个小乘的这些修法当中，为什么不可以出现在世间的人天乘的这个这个方面的一种这个论点当中典籍当中呢，我们说可是可以出现，但是呢因为这个众生的根基它有很多的差别，所以说有些修法呢就是说出现在它应该出现的位置呢就很合适，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是它本身的一种这个 根基没到那么圆满的话，出现了之后呢，他也要不然就无视啊，就像没看到一样，是这样，他没感觉；要不然就接受不了，然后开始诽谤，或者就说是这个，反而呢影响他的一种正常的修学。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些法呢，就是很深的法，很多是一个善巧方便呢。他就说是佛菩萨在宣讲的是安利的时候呢，他总是针对这样一种能够接受者，怎么样什么样的方法呢，放在这儿对他来讲不会产生那种就是说额外的困惑啊。什么叫额外的困惑呢？比如说就是说我们有些时候对于大乘根基来讲的话，比如说是这个空性啊，还有很多转变的菩提心啊等等，那对于我们刚刚学习的时候也会对我们造成一定的困惑，是这样的。为什么是空性的，对不对？为什么就是说我要放弃自己的利益，一心一意啊，利益众生啊？凭什么？这个对我们会有，也会有些困惑。但是呢，这种困惑呢，是在我们的智慧啊、我们的根性、种性的范围当中可以解决的啊。这种就是说，只要你去学啊，其实这些方面都可以解决。为什么？因为它是属于大乘种性，它可以了解的，它可以接受的范围。只不过是你没有通达、没学习，很陌生而已。但有些不是。有些就是超越了你的这个接受范围了，他这种困惑，比如说，针对小乘根基来讲，你给他讲大菩提心啊，你给他讲这个大空性啊，对他来讲，就是说这个困惑就逾越不了，他怎么样去就没办法去理解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佛菩萨就不会让这种困惑出现在这些，就是说这些不能没法解决的众生的根基前面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给他们安排的是他们能够在他的道上面可以顺畅的修学的。比如说小乘的修行者呢，他就是最高的就是人无我，然后呢出离心、人无我、清净的戒律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对他们来讲呢就可以不造成什么样一种困惑，然后可以顺利的取证他们的果。那得到果之后呢，依靠这个为跳板啊，在这个基础上再往上面去这个学习呢，逐渐逐渐往上走，就这个就可以，是这样，这个叫循序渐进嘛。那因此说呢，这些善巧方便，金刚乘的善巧方便呢，有些时候呢不会出现在显宗当中，也不会出现在小乘当中的原因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第一个他讲的话是他的方便是非常多的，就是可以这个方便呢不是别的方便，就可以让我们的相续，让我们的心性啊可能迅速现前的很多方便，或者说可以让我们的一种这个质量迅速圆满的一种方便，可以让我们的罪业呢罪障很快清净的方便啊，非常非常多。加上呢无需历经艰难困苦啊，就是说像这个大乘显宗的而另一种艰难困苦呢是不需要的啊，是不需要，完全是属于立根者的行径。那这个也是我们说打比喻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比如说呢到达一个地方要去个很远的地方，如果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可能你要穿越森林啊，你要穿越这个戈壁啊、沙漠啊，这里面有很多这些就是很恶劣的环境，还有很多这些这个比如说是盗匪，或者还有很多这些毒蛇猛兽等等啊。如果你从陆地上走，那就这些就叫做这个时间也很长啊，然后呢就很辛苦。但是呢有些人他不需要，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是这个通过其他的一种工具，比如坐飞机啊等等，他可以就逾越过去，是这样，他有这个能力，他就不用在地上走了，他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他就可以避免这些很多的问题。像这样的话，你地下就是说是在这个地下走的时候呢，又是这个刮风，又是下雨的，又是这样的。他在天上飞着，他根本就是说他看到下面在下雨，他就是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影响，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他就可以这样啊，我们不能说就凭什么我在下面走，你在上面就说就坐飞机走。那么我就说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我是通过很辛苦的方式到的。比如说我没有经过这些辛苦的方式，那怎么可能呢？这个不可能嘛，反正就是这样。那么就没什么不可能的，这个就是说这个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密乘当中它就有一种啊，对于立根者来讲呢，它就有一种不需要经过很多很多的苦行就可以迅速即知进账圆满这个功德的一种方法啊，是这样。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立根者的行径，所以它不需要历经很多的艰难，就三个无数劫的。三个无数劫当中呢，去这个很辛苦的积累资粮呢，在密宗当中来讲呢是不需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它是因为叫立根者的行径嘛，啊，立根者的行径。小乘的修行者他虽然历经了很多的痛苦，但是还是没办法获得菩萨果，也没办法成佛。通过他的自道啊，通过他的自道是无法成佛的。那么和这个相比较的话，就是说地狱的有情，他受的痛苦那就是最大的，但是呢，受完苦之后呢，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得到，是这样的。只不过他是通过这个地狱受苦的方式 偿还他以前错误的行为，额外不会产生什么功德的，额外这个通过他受苦，额外不会产生什么样一种对他解脱有利啊，或者是让他获得一些这个安乐啊，这个不会，只不过就是说你以前做错的事情，现在通过这个方式来偿还，啊，就仅此而已，还账而已，啊，不，就是说你不会通过他的很辛苦啊，就是说时间也长，也非常痛苦，然后呢，你最后就从地狱当中出来之后呢，反而你是变成一个变成一个福报最大的人，或者解脱最快的，这个是不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很多很多这些这个艰难困苦呢，就是说他要看不同的情况。密乘的行者呢，还有这个大乘的行者啊，小中的这些小乘的行者，他们的痛苦，他们为法苦行经历的痛苦呢，都是有意义的。那其他的一些痛苦呢，没有意义，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有些修行者其实呢，从这个原理上来讲啊，还是可以通过不太受苦的方式来这个证悟佛果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这个是原理上来讲没什么不可能。不能说就是谁谁谁我们的祖师他都是经过苦行成就的，所以说这个密宗当中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说只是说在这个道当中可能是必须要经过这些苦行才行，但是呢不能以此说其他的道没有不经过苦行而能够成就的方法，这个呢我们就不能这样讲啊，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根基者有立根者，也有中根者，还有下根者，还有一些就根本没有就是说是这个暂时来讲是无种断种性者啊，暂时来讲不想解脱叫断种性者，这方面很多。那么如果是立根者的行径呢，他就可以无需经历很多的艰难困苦，就可以就是这个尽快的圆满这样。所以具有广大心力者，那他的心力很大，一方面来讲他可能是要发菩提心的，他是个大乘行者，他的心力很大，这个是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而修行，或者他不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修行呢，这个是一个心力大的一个这个特征。还有一个心力大的特征呢，他就对于所有的这些善巧方便他可以接受啊，他可以接受，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人呢，就是说在人当中也有很多差别嘛，有些人他就说是有些人他接受新事物特别快，他对于这些高科技啊，对于新事物他接受能力很快，实际上他完全可以接受。有些人就是说是这个那种这个就是说很古板的话，他对于这新事物他就迟迟不愿意接受啊，他就是说接受不了或者不愿意接受，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有很多这个不同的情况。所以说就是说密乘的行者呢，他对于很开放的这种实相啊，还有对这些就是说一切的这个课程都是这个不存在的，或者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迅速圆满资粮的一些方法，他完全可以接受，这个也是一种心力广大的体现。所以心力广大不单单是说他的这个菩提心，就是说类似于显宗那种菩提心啊，就是他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叫心力大。其实心力大的另外一个体现呢，他就是对于这个能够快速成佛的这个完全可以接受，是这样的。就是说为什么不行呢？为什么不可以一生成佛呢？一定可以，是这样。他因为对于他里面的很多的原理呢就通过这个善知识稍微讲解之后，他完全可以了解哦，的确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个也叫做广大心。所以说他的心量也就那种菩提心的力量也大，他对于就是说万法实相的了知啊，他的一种心力也很大。所以说呢，就他们在就是说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就叫做善根立志嘛，立根者的具体的体现。否则的话，就是说你的立根者的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立根者也不是说谁的钱多，谁长得漂亮，这个立根者，这个在里面完全没有这样一种标准。所以说，这密乘当中立根者呢，就是说他的心量很大，或者他的对实相的一种认知、认可的一种接受的一种程度，他的慧根，还有他的一种信根等等。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非常超胜，这个可以叫做立根者。所以说呢，就具有广大心力者呢，通过这个他们的方式来积累资粮啊，通过密乘当中所开出来的方式，比如说很多现在修家行的道友们，他就对曼匝的修法没有什么疑惑，他对于就是金刚罩道的修法特别欢喜。其实这些都是立根者，他对这个法完全接受了，而且正在用啊，正在用。他像这样讲的时候，就虽然现在修的时候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就标准，但是呢他已经在这个上面在用的时候呢，他的起点就很高。他起点高的话，就是说针对于相同情况下的这个修行者来讲，他在就是说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不可思议的资粮了，因为他的方法是很殊胜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不断修学下去的话，他的一种积累资粮等等的速度呢，那最后会以这个几何的一种这个程度进行增长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那种这个，所以说呢，具有广大心力者通过积累资粮不断的修学，在一刹那当中就可以圆满显宗在一大劫当中所积累的资粮 因为他的一种这个心力和他的智慧，还有他的善巧方便，最后可以达到一个一刹那当中。这一刹那当中呢，就是说是，当然有些时候呢说这个一个刹那是属于时间刹那啊，一弹指64个刹那这样的。那么就是有些呢就是说城市刹那，那比如说今天我修一座曼札，或者是或者说呢就观修一座上师瑜伽等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也叫一个城市刹那。那么就是说一个刹那当中呢就可以圆满显露，但是这个刹不管是哪一种刹那，它时间都不长。啊，就是时间都是很短的，所以说一个刹那当中也可以圆满显中的一个劫当中啊，一个大劫当中，辛辛苦苦呢做布施啊、持戒啊、安忍啊等等，就是说通过这样很辛苦的积累的资粮呢，有些修行者在一个刹那当中就可以，啊，就是这样。的确是像我们前面用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你下面走路和别人在天上用坐飞机，那就是这样的啊。别人就是说是这个他一个小时飞的路程，可能也不知道走多久。是这样的，你在下面辛辛苦苦要走啊，走了之后你关键你还要歇啊，还要这样那样的事情还多得很，是这样。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可能在天上一个小时的路程，你可能要走一年啊，是这样。他完全才可以就是说达到这种状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完全是也是可以的。所以说如果是具备这个条件的话，密乘行者如果就是真正的具备这个条件，的确就可以在一个刹那当中圆满显中一个劫当中。就是说积累的资粮或者圣力超胜，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样的速度，它一个刹那圆满一个大劫的话，按照这个速度呢，完全是可以在寄生当中获得解脱的。这个解脱是什么意思？这个解脱呢是成佛，啊，这个解脱是成佛，是这样的。所以很多地方讲密宗的寄生解脱呢，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啊，泛泛的讲，反正解脱了是这样的。有些地方很肯定的说，这种解脱就是成佛，而这个成的佛是什么呢？就和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这个佛。是这样，他一生当中完全可以承办。他就是说是一个原理，前面我们再讲过啊，就是说在宝性论啊，或者说显宗的了义论当中讲，反正一切众生呢本具佛功德，这个佛的功德是就是完全一点和释迦牟尼佛相比，我们本性当中我们自己的佛性里面的这个就是说隐藏的等待开发的这个佛功德，和已经开发完的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功德，从本性上来讲没有丝毫的差别。有差别，就是说佛陀释迦牟尼佛他佛性上面的一种障垢没有了，而我们呢就是上面还有障垢啊，障垢。所以说其实这个修行成佛的过程其实就是把这个障垢移开的过程，是这样，就是让这个障垢消灭的过程。而密宗当中他对这个障垢的认定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对这个障垢的认定呢，他就说一个虚妄的，他不是这个障垢不是实有的，他是虚妄的，就是完全是属于虚妄分别。他完全把这些障垢呢画在心上面，心上面呢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这个迷乱，通过迷乱产生的一些所谓的垢染。所以说当我们其实当我们认定这个垢染的时候，能够把垢染认定成为一个迷乱，就是完全我们知道这个所有的这些障垢啊课程呢，其实都是它的本性都是属于这个错乱，都是属于迷乱而已，它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什么一个障垢，它就是一个错乱，一个迷乱，就是把这个实相不认知之后呢，导致的一些心识上面安立人去索取。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修行者能够把障垢、把课程能够完全认定是迷乱的时候，其实呢，他对于这个清净这个障垢啊，能够认定这个障垢是迷乱的时候，对清净障垢来讲，其实已经成功了一大半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种他从见解上面就了解了这个本具的功德是怎么回事，然后障垢是什么，而且障垢呢完全就是完全可以很快可以清净的。为什么很快可以清净？因为它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如果你的认识你的智慧到达了一种高度，其实有的时候都根本不要专门去都不要专门去什么去这个修一些这个灭垢的法，你只要安住它的本性就可以了，它自然就远离了，是这样。所以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完全是可以一生成佛。如果你的能力够大的话，你通过这些修行或者说你的见解摄持的一些善巧方便，它完全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把这个所有的障垢又灭掉。可以灭掉的原因就是说障垢的本性它不存在，它是假的。所以是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个，你安住这个本性，当然为什么不可以迅速的不可以迅速的把它去掉呢？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密乘行者他自己的见解上面的一个优势，它是全方位的优势，是这样的。就根基啊，还有就是说这些这个他对于这个他的这个教法里面的一些特点啊，还有就是说对于本性的认知，对障垢本身的认知和对去掉障垢的一些修行的认知，他都是通过一种相应于实相相应他本性的方式去修行的，他没有通过很多的拐弯抹角的方式间接来讲，他是很直接来讲， 是这样。所以说，作为一个立根者，他能够就完全能够接受这个很直接的宣讲的方式的话，他就完全可以在一生当中获得解脱，而且这个解脱就是成佛和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一种佛果，完完全全就可以这个可以获得，实际上可以获得这个佛果。所以说，很多人认为就没办法获得佛果的一个疑惑之一，像我们也分析过嘛。疑惑之一就是说，那么就成佛之后，为什么没显现佛释迦牟尼佛一样的一种相好啊？这个是在很多显宗的经典当中都解释过，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期教法当中只有一个显现相好的导师，即便是你是佛，也就不能显现这个佛的一种事业，也不能显现这个佛的相好啊。这个在很多显宗的这个。显宗的这样论经论当中也是提到过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真正的一种示佛，而且又用显示佛功德，就叫显化哈，明显的方式的同佛的方式的这个调化众生的，就释迦牟尼佛。再从这个迦叶佛到弥勒佛之间，就是一尊佛，这样显现。还有很多佛呢是叫密化，就你是佛，但是你到了这儿来之后呢，你到了这个就娑婆世界，它你只能密化，怎么密化呢？你就不能显现佛的样子。你是佛，但是你不能显现。你显现成声闻可以，你显现成一个居士可以，显现成一个比丘可以，显现成一个菩萨也可以，反正就是不能显现是佛的功德，是这样的。这佛功德本就，就如果是其他地方，比如佛陀讲法的时候，其他的佛过来做客，这个可以。但是呢，就是在佛陀他自己是教主，佛陀在他的教法里面就只有一个导师啊。所以说，很多佛经当中说这些还要回家，还要回去嘛。啊，这些他们来过来做客的这些佛还要回去，其实也是说明这个问题，在一个教法当中就一个能够显现这个十二相成道的，或者说，汉地讲八相成道，这个藏传佛教的十二相成道，这样显现相好的、显现佛事业的这个就一尊，所以说就是，就是说你看当时的文殊菩萨也好，观音菩萨也好，其实都是佛，我们大家都知道，就都是这个佛陀的化现，他们都不显现，都是显现弟子身份，都是显现菩萨的身份，维摩诘居士他也是有些地方说他是佛。但是他也是显现一个居士的形象，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显现这个真实的一种，不是显化，而是密化。密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了解的时候呢，如果密宗的弟子通过密宗的这个修法成佛了，他也会遵随这个规矩，他也会就他也不会显现这个相好。他本来是可以显现相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是为了这个整体的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利益的缘故呢，所以说成佛的这个弟子呢，还是就是说。有的时候最多显现好看一点，或者最多显现就比以前好看一点，或者最多显现呢可能是健康一点，或者说就这个肤色再光亮一点，或者说他的寿命再长一点，就了不得了，是这样的。他会不会就是说成佛之后一下子显现一个释迦牟尼佛样呢？他不会，是这样的，因为他知道这样视线呢可能会引起混乱，是这样的，他这个事情是不会做的。所以说就是说他不是没有能力显现，而是说在这样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就能按照这些。佛和佛之间的这样，或者说按照这个教法的一种特点，它不会显现。说不显现不等于它显现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他有钱，他不一定就都把钱就说是背在身上，然后就到处去显摆，是不是？他也不一定，他也可以很低调嘛。他就是说是，但是低调呢不等于他就真正的是这个一般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是有能力显现的。他有能力，他既然都有能力显现成就是说这个里面我们还要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不是说你成佛了你就必须显现相好，是这样的。他既然可以显现相好，他当然也可以显现不，就他也可以不显现相好，是这样的。如果假如说成佛了必须显现相好，你没得选择，只有通过你显现的相好，我才能肯定你成佛了。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我们会在世界上看到很多佛，是这样。但是呢，并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说你成佛之后必须显现，否则不行，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你可以显现，也可以不显现。这样的。所以说成佛之后呢，就是说他可以在这个自己的刹土当中显现佛的形象，也可以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呢继续的通过这个人的形象啊，旁生的形象等等，通过这样的形象呢这个利益众生。所以说呢，这个密宗当中的这些这个成佛呢，他完全是可以的。他有这个功德呢，但是呢不一定显现啊，不一定显现这么明显的功德。或者说如果说是这个其他的众生他有福德的话如果他有福德，他也会看到这些这个菩萨佛有的时候他们如果他们的根基清净，比如说就像前面无著菩萨，他通过十二年的苦行，他的罪障清净之后呢，他也可以把这个母狗看成这个就完全就见闻弥勒菩萨，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这些其他的一些众生，他们如果的善根清净的话，他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很多 就说是一种这个清净的显现，佛菩萨的一种显现，他也可以看得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讲的是可以获得解脱的，而且这个解脱就是成佛，完全可以成佛的。无上密宗的福田中堪为之最的，也必定是指独一无二的金刚阿舍离。密宗本来密宗它就是一个就可以快速即至进藏的一个，可以快速成佛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修行方式。那么在密宗当中这么多的即至进藏的方便当中呢，什么是最快的呢？最快的就是金刚上身。金刚阿舍离这个是在密宗当中最快当中的最快的，是这样，最殊胜当中的，本来密宗就殊胜，那么最殊胜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依靠金刚上师来即至进藏，这是最快的。所以说无上密宗的福田当中堪为之最的，也是必定是指这个独一无二的金刚阿舍离。所以七支供也附在上师瑜伽后面来讲就可以更快的让我们积累质量。所以前面教室里面讲了，就是说你刹那当中在头顶在心间在肩上在手掌上观想这个上师的话，都可以就是积累很多的福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做七支供的时候，然后呢就说是附在上师瑜伽后面来积累质量，当然也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就是说积累资粮的无量法门全部可以包括在七支供之中。那么积累资粮的无量法门呢，都可以包括在七支供，而且这个七支供它的所缘的对境，它是对谁来做七支供呢？七支供是方法嘛，那么它的对境也有差别。比如说你用七支供就对一个对待你的父母做七支，对一个这个出家人做七支，和对一尊佛做七支，和对金刚上师做七支，那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它的对境有差别。这个对境当中的话，就是说有些是以恩德胜，有的时候是功德胜，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它的对境呢也会，它的七支是一样的，那么但它的对境呢也有差别。所以说呢，就是说本身来讲的话，就最殊胜的是金刚上师，再加上对金刚上师做七支供养的话，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他所积累一种这个功德就更加的殊胜了。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这个七支的一种修行，通过七支的积累质量的方法。第一是顶礼支。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这里面是稍微讲一下哈，前面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是在我们头顶上就是说是这个一肘高的地方观想这个上师，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们头顶上观修的，按照以前的一些就是所有的这些就可以说是规律来讲的话，如果观在头顶上的，我们的面相和我们是一样的面相。那么就是说做这个地方我们要做七支的时候呢，就是很多这个里面没有提哈，就是说是他的这个送他的一种这个仪轨里面讲记前行里面还有讲记都没有提，这里面没有提他的面相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转变呢？但是很多就是说修行者来讲，如果一直观在头顶上和自己一个面相的话，好像这个供养起来顶礼供养起来就是很不舒服，好像觉得不习惯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就是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本来也是一种观想观想它也不是一个固定的它不是一个固定的，这里面本来来讲是所有的修法呢都是安住在了一种就是说是这个如梦如幻的，它本来没有实有的这个体性。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不管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只要这个是我们观想一个，就是说是上师然后对他进行这个顶礼就可以了。但是在因为我们自己有很多分别念嘛，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观在头顶后自己一个面相，那我怎么去顶礼呢？我顶礼的时候怎么样去顶礼呢？好像就觉得有点就是这个很别扭，是这样的。那所以说有些地方说呢如果你在做七支的时候呢，也可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就临时的或者怎么样观想这个上师在自己的面对面，就在前方虚空当中，然后这样就对他做顶礼供养然后祈祷加持这个也可以，是这样的。这个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一种这个不能变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也可以不管是关在头顶嘛怎么样，这个是我就是反正就是我朝着这个就是说上师去顶礼皈依就可以了。反正就它是任何一个方向都是可以的，这样的话就是也不会什么困惑。如果一定要有困惑的话，就是我们也可以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在顶礼供养的做七支的时候，我们把上师关在前方虚空当中面对自己，然后像这样的话朝着他做顶礼做供养，如果是我们觉得这样的话就更加能够顺畅的修的话，这样观想也没什么不可以，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是属于这个顶礼支和后面的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说四观顶也有一个类似的一种这个问题。四观顶呢，我们觉得如果在头顶上呢，如果关在头顶上做都是四观的话，就觉得有点不习惯， 如果是在对面的虚空当中都是灌顶呢，就是感觉就是习惯是这样的。但这个也是一种这个就是我们修行者的习惯问题如果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我们习惯之后呢，其实哪个方向是面对面也好，还是说怎么样都可以。关键我们新鲜的呢，就不能够做的都是灌顶了嘛，其实还是可以。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信心去得受。至于他怎么样，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怎么样观想舒服啊。或者怎么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问题来讲，相对来讲呢，不是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觉得那样哪样观想对我们更舒服啊，或者更容易升起的一种道德相应的话，那么稍微调整一下也没什么不可以的稍微调整一下没什么不可以的。那么就观想自身化现为成百上千无数无量刹土的微尘数，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也与自己一同顶礼念诵下文。那么这个顶礼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个窍诀，就是我们顶礼的时候呢，尽量要使用自己的一种观想力应用自己的观想力，就是要观想自己化现幻化无量无边的犹如大地的微尘一样多的身体，同时顶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自己就是这么多的身体同时向这个上师顶礼，向梁王大师顶礼，那像这样的话就功德非常大，不单单是自己，而且呢还要观想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和自己一同顶礼。那么如果自己的这个就心力很大的话，可以这样观想，但是这个也可以是训练的。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也想不出来到底有多少众生，有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在学院讨论的时候，有些道友说我观想一切众生怎么观也只有几十个人，好像是怎么也没办法增长的，就是几十个一百多个，再多了好像是观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可能也是有些道友可能在观想的时候呢，就说是观不了，观想这个说那种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这个时候，他就说只能观想一个水洼，一个湖那么大的，好像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大海上面漂浮木盲窥植物，好像观不了，是这样的。所以可能是没见过大海啊，或者说是观想力有限呢，或者他只是看到过一些比较大的湖而已。有些时候就是我只能观想佛学院这个山沟里面充满了水，好像就是一个盆子一样的东西飘在上面，然后下面一个乌龟，好像觉得可以很容易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如果就观不大的话，可能就会出现这样。但是这些问题来讲都可以克服就是说不习惯啊。像在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修的过程当中也是，反正就是说训练嘛，训练自己的心量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是这样的。那么就训练习惯之后呢，也可以观想特别多的众生，无量无边的众生，充满三千大千的世界的众生，然后呢逐渐出现了，这样的话就可以这个也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所以说天边无际的一些众生呢，也与自己的一同顶礼，然后一边顶礼一边念诵然后呢我身化为净尘刹无边无数而顶礼。那么这个施智呢相当的话也是有些就佛菩萨的像观音菩萨的种子智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观想这个之后呢，我身化为净尘净刹尘，那么我的身体呢化成这个像净尘净刹，净刹就所有刹土这么多的一种这个灰尘一样的数量，这么多的身体无边无数而顶礼。像这样无量无边的方式像这个金刚上师呢做恭恭敬敬的顶礼，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里面就是说了一边顶礼一边念诵这个一边顶礼一边念诵这两句，按照这个里面的一种这个什么呢，按照这里面的一种这个仪轨就应该是这样的。它因为每一个它仪轨里面每一个，比如说这个顶礼支它有单独的诵词，供养支有单独的诵词，忏悔支有单独的诵词，是这样。然后就按照其他的一种这个按照其他的一种窍诀呢，就是说我们在顶礼的时候，要不然呢就是这个下面还讲，要不然和皈依的偈颂一起修，要不然呢就单独的以七支供的一种偈颂来修。因为这里面只有顶礼支的颂词其实这里面呢并不全顶礼当中呢就是说是不全。所以说法王聚宝等等他们的窍诀来讲的话，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比如说修十万次顶礼的时候，可以按照这个一个圆满的七支供的一种颂词来做念诵，是像所有礼赞供养福请佛住持转法轮随喜忏悔诸障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一个颂词，这个四句话呢就包含了所有的七支的内容我第一次修家行的时候，就是第一次修顶礼的时候就按照这个念的，是这样。最早的时候呢，上师老人家传完前行的时候，我们开始修顶礼当时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颂词来念的，是这样。那后面呢就是说是后面修的时候呢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念诵的，比如这一次呢顶礼的时候念诵的是法王追宝的上师瑜伽， 然后呢，就是说念诵的是纺锤堡的这个祈祷文啊，这个呢，无论如何呢，上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啊，是这样的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非常好，是最好的，是这样。那么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按照这两句来念也可以啊，就定的是按照两句来念也可以，按照七字来念也可以，然后按照纺锤堡的祈祷文来念也可以。这方面来讲呢，从它的这个某一个侧面来讲都是可以的。就是说是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两句。一般来说，修行引导没有完成五十万遍的人，顶礼与皈依等合在一起来修也可以啊。这里面讲的话，如果自己还没有完成五十万，但是呢时间有点赶啊，有点赶时间呢，像这样的话，就比如说是这个就是要传密法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时间不够了。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就说时间不够的情况之下呢，自己可以一边做十万遍的顶礼，一边呢就把皈依的十万遍啊加进来，就顶一次礼念个皈依颂，顶一次礼念一个皈依颂，十万遍顶礼念完了，皈依就念完了，就是二十万遍加行就同时修完，是这样的。但上师老人家在这次讲的时候，并没有鼓励这种修法啊，没有这样鼓励。像这样的话，就说还是反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反正以前也有这个传统。一边顶礼一边皈依，这个也算五十万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就看上师老人家是怎么样，如果说实在是很忙啊，也不是说完全不可以，是这样。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本来安排加行的这个修的时间就很长，相对来讲呢比较富裕的时间。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我们还是这个就说是按照传统来，按照上师的教养来做是非常好的。尽管也有这样的修行传统，但是这里作为真实顶礼的引导，尽管呢，华藏其实尽管也有这样一种传统嘛，也有这样的修行的方式，但是在这里啊，作为真实顶礼啊，这个因为是作为真实顶礼的这个引导的这个方式，与上师瑜伽合在一起来修是最为适宜的。那么和上师瑜伽合起来修是最好的。还有一种传统呢，就是说虽然就是说我们讲这个讲这个五加行哈，讲到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讲到顶礼的时候，因为这里面说嘛，就是说顶礼呢和这个上师瑜伽合在修，如果是按照这个修法的五加行的次第呢，应该是修完曼札之后再修顶礼，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放到这和上师瑜伽一起修嘛，再修顶礼。但是呢，就是说在那些上师们的传统当中呢，都是在修这个皈依之前，就首先就把顶礼修完，基本上都是这样去再做引导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是属于那种这个上师门的这些传承上师根据众生的一些实际情况做了一些这个安排是做了一些安排。而真正的上师瑜伽的修法呢，没有把顶礼呢作为上师瑜伽里面的一种，而是把这个莲师心咒作为真实瑜伽上师瑜伽的真实的修法，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顶礼这个呢也可以放在这儿，也可以放在这个最早的时候把顶礼首先修完，这样也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以上师瑜伽合在一起修是最为适宜的。顶礼的时候身顶礼就是指身体做礼拜。然后这里面呢就是在解释顶礼解释顶礼的时候呢，这里面有身与意有身与意的顶礼。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不同的经论当中，他对顶礼的诠释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说是有些地方说下等者下等者呢是以身与意恭恭敬敬的五体投地的顶礼的。中根者呢有的时候呢也说是相似的安住在这个石像当中来做顶礼的，是这样。上根者呢就证悟和这个上师无二无别来做顶礼。他就说其实什么都不需要做，他就完全证悟了自己和上师无二无别呢，这个就已经是在顶礼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或者说这个安住在这个相似的石像当中呢，这个也是一种顶礼。所以这个顶礼呢就是属于一种对这个就是完全没有傲慢嘛，没有傲慢了，就是顶礼有的时候说是这个打破傲慢的。顶礼的一方面来讲呢，完全对于这个所顶礼的对境它就是一种这个接受，它就是一种这样一种生信心生恭敬心的一种对境。那么你如果你能够安住这个和实相和对境无二无别的境界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顶礼它虽然并没有不一定要做这个真实的礼拜的一种动作，但是呢他这种见解就是至高无上的一种顶礼，按住实相当中的是至高无上的一种顶礼。说还在很多的一些修法当中，在这个这些这个比如说纺锤堡的一些文殊大圆满，这些在顶礼的时候呢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顶礼的时候呢，身顶礼呢就是身体做礼拜这个有不同的传统，有不同的礼拜的方式。身顶礼呢就是指身体呢做礼拜。下面还要介绍怎么样身体做礼拜五体投地的顶礼方式。 然后呢，语于顶礼是指口中念诵顶礼句或其他文，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两句啊，我身化为净刹尘，无边无数而顶礼，这个叫做念诵这个顶礼句，或者说念诵法轮律宝等的祈祷文。还有一些呢，还有一些大德呢，是一边顶礼呢，一边念三十五佛忏悔文的，这样也有，是这样，一边就是说顶礼，一边念三十五佛忏悔文，这样的话也是有的。所以说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修行的方式。然后呢，就一顶礼呢，是指满怀诚挚恭敬的心意念，上师您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依赖您。那么一顶礼呢，就是信心啊，就是内心当中呢充满了信心，然后呢就通过这个满怀诚挚恭敬的心意念，因为这个一顶礼呢，它主要是一种恭敬心和这样一种信心和恭敬心，就是说是上师您无所不知，我全心全意的依赖你。内心当一边顶礼一边就这样想，对于这个对于所顶礼的上师，因为这个是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这个所顶礼的对境呢是上师嘛，我们想修法轮律宝的这个上师瑜伽，其实也是这个所顶礼的对境呢，就是这个上师法轮律宝。所以说你无所不知啊，也是真实的一种法身自信的一种上师。然后呢，我全心全意的这个依赖您，内心当中呢升起这样一种恭敬心呢，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重要，是这样的。所以相对来讲呢，身体当中做的这个动作和内心当中的这种心态比较起来哈，如果假如说必须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啊，当然就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恭敬心是更重要的啊，是更重要的。当然就是说我们说我内心当中我有了这样一个恭敬心，是不是就意味着不需要做顶礼了呢？也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做顶礼，因为做顶礼有必要啊，它在通过这样世俗的缘起，按照这样标准的顶礼的动作，它的确是可以圆满资粮，也可以清净罪业，也可以和上师相应，也可以打破傲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功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说我只是对上师申请信心，他就不一定，他的缘起方面就不一定那么齐全啊，他每一个都有他自己不共的缘起。所以说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其实身与意三门都可以，全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做，就做功德，是这样，都可以就把身与意全部都不浪费啊，就是说是统一起来做功德。身体呢就是顶礼的方式来起持进账，口里面呢念诵这个祈祷文的方式来集资进账，心呢就安住在对上师的诚挚的信心当中来集资进账，来和上师相应。所以这个身与意三门呢都和上师相应，不断的相应的过程。随着我们就是说随着一次一次的顶礼呢，其实就是一次一次的和上师相应的过程。这里面就通过顶礼来和上师相应的。所以说就相应的，就顶礼的次数越多呢，其实从原理上来讲啊，原理上来讲的话，就是说随着你一次一次的顶礼，每一次顶礼呢就和上师的本性，因为你顶礼的是上师嘛，所以说顶礼一次就和上师的本性就相应一次，再顶礼一次呢又相应一次，是这样的。所以说顶礼的越多呢，其实你所做的所做的相应的训练，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是和上师相应的训练，所有的这些全都是和都在做的都是和上师相应的训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他做的越多呢，他就能够和上师越来越相应，这个就是和上师相应的一个方法啊，一个真实的一种真实非常可靠的一种方法，是这样的。但后面呢还有一个相应，就是说念心咒，念咒语呢来和上师相应，这个是通过顶礼供养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忏悔随喜等等，通过这个方式来相应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它都是这个都是属于上师瑜伽的分支啊，这里面是上师瑜伽的分支。如果是在本尊法当中七支的话，它就是和本尊相应的分支。这里面的话就上师瑜伽的一种这个仪轨里面出现的，它就是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的分支。那当然如果说要说它的本体是什么呢，上师瑜伽的本体是什么，那就下面就念诵这个上师的心咒啊，那个就是它的一个真实的一种相应真实的本体，是从这方面的理解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并观想我与一切众生一同顶礼等身与意三门集中精力，这一点至关重要。然后呢就是说是观想我和一切众生，因为无论如何呢，所有的这些行者他都要相应大乘的思想啊，就是说要相应利益一切众生，不单单是我自己就是说的修，而且一切众生呢都和我一起观修，这就是时时刻刻没有忘记众生的一种大悲心的一种具体的体现。所以观想我和一切众生呢就是说是一同顶礼等身与意三门集中精力，这一点呢是至关重要。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尽量是非常的一种集中啊，集中精力是相当关键的。下面就讲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过患，如果不这样，而是一边顶礼一边东张西望，胡言乱语，心不在焉， 那么首先的这个东张西望啊，胡言乱语呢，首先是心乱，心散乱的，是这样的。说心一散乱，心不在焉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东张西望。本来讲呢，你顶礼的时候，就把这个顶礼本身呢做一次禅修。做一次禅修是什么呢？我们知道禅修就是说自心一处嘛，就让自己的心嘛不外散，啊不外散就自心一处。所以说，其实在顶礼过程当中也可以训练自己的禅修，就是认认真真的按照前面的一些这个提示的和后面所提示的，该观想的就观想。如果在整个过程当中都按照这个法义在观想，没有就说是这个超出这个生于顶礼的范围的话，其实这个就是在做这个训练自己的心安住善所缘的啊一种训练。那么如果自己的心散乱之后呢，那么顶礼的这个功效就会大打折扣啊，它的一种本来应该获得的功德功效呢，它就因为自己没有注意的缘故呢，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说呢，一边顶礼，一边身体上在做顶礼做礼拜，一边在东张西望啊，胡言乱语啊，就干东张西望就是身体没有标准呢、啊。然后呢，胡言乱语呢，就是语言没有念诵这个干净的祈祷文啊，没有念诵这个干净的顶礼句啊，心不在焉，就是心没有安住在恭敬和诚信和观想一些众生等等的上面，悲心啊这些都没有安住。而当右方有人来来往往说话交谈时，眼睛与心思便转向右方，结果双手也就合十到左脸颊上面了。所以如果右边有人在来来往往的时候呢，自己的就往右边看，然后往右边看呢，自己的手自然而然就放在了左边的这个脸颊上面，是这样的，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合理的。当左方出现类似的情况，眼睛心思又转到左方，这样一来双手又合十到右脸颊上了。所以像这样的话，自己这个心呢在做顶礼的过程当中也是各式各样的状况都出了，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无论如何呢，这个在顶礼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心在没有真正获得证悟之前，没调伏之前都是散乱的啊，都是。但是呢，我们这个尽量来讲的话，就是说在修这个顶礼的过程当中，应该尽力的摄持住自己的三门六根，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现在正在做的法上面。以前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乔门仁波切啊等等很多大德人，他们在讲这个善根的时候呢，有些呢是属于散乱的善根。什么叫散乱的善根呢？比如说顶礼啊，它就是属于散乱的善根。相对来讲就是说，因为他这个不散乱的善根，他就是指的是这个观心性，观心性呢就是不外散的不散乱的善根。而像转佛塔呀、转坛城啊、顶礼啊这一方面是属于散乱的，因为他的这个他没有安住内观嘛，他不是安住实相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他已经是属于那种散乱的善根。但是这个散乱前面讲它是针对于观实相来讲啊，从这个侧面案例散乱的，不一定就是说那种意义上不好的散乱。所以说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呢，虽然它本身是属于外散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摄持住自己的就是说六根和三门，还是把这个作为我们一个训练，让每一次的顶礼呢都是一个标准的顶礼呢是最好的。当然想啊也可以，反正是这个我们在顶礼的时候所观想的内容啊，所观想的内容当然就是说嘴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念习惯了，基本上它就是说不会怎么样啊，不会就是说是这个不念啊念错啊，这个很少的。然后呢这个身体呢做顶礼的这个姿势呢稍微注意一点呢，它也容易这个标准。但是呢就是说内心当中这个不好管啊，管不住这个心思，他就想很多。但是呢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时候是不是只想一个的也不一定。只要是在这个修和顶礼有关的范围当中的这些善的这些所缘和顶礼有关的都可以想。轮番的想，有的时候是想观想上师啊，有的时候是观想这个这里面的，就是比如手放在头顶上怎么观，放在喉间怎么观，放在心间怎么观，这些都可以。有的时候观众生就是旁边的众生和我顶礼啊，有的时候观我化相无量无边，反正只要在这个范围当中呢，你可以轮番观啊，这个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和这个无关的那些这股票怎么样啦，或者要这样那样的事情啊，这个就是这个不要观了。这个观了之后呢，就和自己的这个修法本身来讲就没有意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本来我们就是说众生就是就说是心思严重外散在这个世俗的这个欲望当中嘛，所以好不容易我就是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就来修法，修法的时候就我们就尽量的训练自己训练自己这个不要想这些，尽量把自己的心一次一次的拉回到我们的这个善所缘上面来，这个也是一种训练。所以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如果心思涣散随境所转，只是身体在那里东倒西歪的进行顶礼，除了自己的身体白白受累以外没有任何实意。 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顶礼就应该做标准的顶礼，就应该让这个顶礼有实意。如果就是说是这个心思思想在顶礼的时候思想很散乱，然后随境所转，那么就是说尤其是现在，以前的话没有，尤其是我们有时候顶礼的时候把手机放在旁边，顶几个礼看一下瞟一眼有没有什么新消息来，然后就是有的话哗哗哗回一下，然后又开始做几个顶礼，也就一边顶礼一边眼睛在瞟在那儿，然后屏幕一亮，哎，又有什么去看一下，这个就没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新的散乱啊，这个新的散乱以前没有，以前在古代在十几二十年前没有这个散乱，是这样，他最多是人走来走去看一下，现在就是人不走你也会看到旁边这个手机上面，这个也是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所以既然你要顶礼呢，就是暂时不管这个，你就把它放到其他地方去，然后就是顶礼我就好好顶，是这样的。顶完之后你去回复怎么样都可以。这个修法的机会很难得，是这样的。像修法就很难得的，我们就是说是在修法的时候尽量的让这个修法变得有意义的修法，真是能够积累质量的，是这样的。我就让它变得有质量，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也对得起我就是说把时间抽出来做顶礼这个事情。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心思散乱随心所转呢，那么身体在这里面东倒西歪的进行顶礼的话，有些时候呢也可以嘛，如果谁有这些这个能力的话，就拍一个这个电视剧，就是说怎么顶礼的这些方式，各式各样的情况都可以拍出来，叫我们看一下我们顶礼过程中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当然是开玩笑的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在这个顶礼的时候呢，如果是东倒西歪呢，一方面在顶礼东倒西歪呢，其实是除了身体受累之外没有任何实意，那么没有什么大的意义啊。本来我们做顶礼是为了和上师相应的，但是呢和上师相应的这个目标没达到，就是我本来做每次做顶礼的时候都要和上师相应，但是就在我一次一次的顶礼上就趴下去站起来趴下去站起来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正来看的时候没有一次相应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就是意义就不大了，本身来讲呢我是要和上师相应的，但是呢就是每一次都没有相应啊，这个意义实际的就没有那么大了。但如果你真的这样认认真真的一天这样做一个月这样做十万加行修完了之后，它真的就是相应的啊，只不过就是相应的程度那个跟随自己的一些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内心当中的这些智慧啊还有信心啊它有差异，但是我是认真的，那我认真是在和上师在做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应该让它变得有意义。不懂佛法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家人呐、还有其他的一些世界上的人，他们是觉得我们顶礼是没有意义的，是这样的。我们不要就是说真的变成他们说的一样，我们顶礼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这样的。他是不理解你这是做顶礼干什么，就这样的话一次一次的磕头，一次磕头到底有什么意义？你这样磕就什么钱磕出来吗？还是说怎么怎么样呢？他们觉得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觉得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那我们觉得有意义啊，我们觉得可以功德。但是呢你的功德在这过程中没有产生，那真的就是变成了和他们说的一样没有意义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样来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还是要尽量的让这个这次的顶礼呢让它有意义，这样呢真实的变成一个真实的顶礼，这个很重要，是这样。当然就是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呢，也不是，反正你的对境是上师，然后你这样哪怕是你做一次这样一种行为呢，像这样都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呢应该有的意义得不到啊，只是附带的一些就表层的一些意义，皮毛的意义，本来就可以得到骨髓的意义，但是你得没得到，你只得到了就是表皮的一种皮毛的意义呢，那就意义不大了，是这样。你本来可以得更多，但是呢就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没有认真，所以说呢就是损失了很多很多你该得到的一些功德。尤其是失去了和上师相应的机会这里面就是每一次都是在和上师相应的，但是因为自己的没有重视的就是又说错过了一次一次的又错过了和上师相应的机会。如果就是我们在就说是在训练和上师相应的时候一次一次错过的话，那是最后真正就错过了和上师相应的真最终的一种这个果了。因为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修法都是按标准认真去做的话，那么就是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可以和上师相应，真的就得到上师的加持啊，升起这些功德啊，升起正悟啊，这些方面都可以得到。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认真做呢，就丧失了。这个丧失是你去找原因从哪儿丧失的，对不对？到底为什么我也做了他也做了他就得到丧失加持，他成就了，我还是众生，我还没有相应，到底原因是哪里呢？你如果要去找原因，就是在你的顶礼的过程当中一次一次的散乱，一次一次的没有重视，然后刚念诵的时候没有去相应，反正你的因这样散乱，它的果肯定是散乱的，是这样的。如果你的因是这个每次你做的是很认真的，虽然就是每次做的时候不一定马上就可以发生一个什么样一种很大的变化，但是呢它逐渐逐渐在转变， 因为你每次都很认真，所以说就他这样每次认真的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是这样，这个就是可以发生震怒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这个行为。不仅如此，而且顶礼的时候双手必须宛如含苞待放的莲花一般空心喉咙，绝不可以掌心毫无空隙的并拢，或者仅仅以指尖接触等等。下面呢就告诉我们顶礼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姿势啊。首先呢就是标准，第一个就是基本的姿势，就是合掌。合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自始至终不变化的，是这样的。我们在所有顶礼过程当中，这个双手合掌是一直都是，不管你怎么变，它反正都是合掌的方式。就最后下去的时候呢，就在地上的时候，它可能会就说松开，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都是合掌的。那么合掌是怎么样合掌呢？这里面就讲的话，莲花苞一样，就顶礼的时候，双手犹如莲花苞待放莲花一样的空心合拢啊，就是它就合掌的时候，它是掌心是空的。有些地方说是这个量化的时候，里面可以放一颗鸡蛋那种。是这样的，当然你就是也可以去放一颗，到底是怎么样？你就是说有些就是可能是那种比较那种有强迫症，就一定要去比一下这个鸡蛋放的什么样，这个当然也可以。但是这里面呢，主要就是一种表示嘛，反正里面是空的就可以了啊，空的就是说反正手掌啊，还有就是这些掌啊，就是说手掌的掌缘呐、啊，这些方面都是接触，但是这是这个掌心呢，它是这个空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空心合拢，这里面说呢，按照我们的传统呢，绝不可以掌心毫无空隙的就闭得很拢。像这样的话，这个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个是不可以的。但这个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呢？上师老人家在讲就是讲记当中也讲了，再就是说是有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在汉传佛教里面呢，他就专门要强调必须要合十，他这个掌心不能空啊，他必须要就是说是这个抵得很紧，它才有实意，是这样的。然后就我们讲的时候呢，空心呢，空心来讲的话，它就是相应于就是说是那种相空无二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样，它有这些意义嘛。反正就是说，有些他们说是要合拢合实的话，就是说它不能是虚的啊，你顶礼呢就是诚心实意的啊，所以表现出来就是掌心要合，就非常就合拢，是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不同的传承都可以。啊，是这样的。如果你在这儿按照大家的规矩啊，你和大家一起修这个本派的家行，那么你和随着大家一起，也是掌心就是说是那种这个虚空啊，就是说这样一种比较合适。如果你跟随的一些汉传佛教的一些修行者，你们在一起礼佛，那您按照他们的规矩是这样的，尽量呢就不要就是说他们，因为有些人他的修行呢，有些人心态很开放，不管怎么样呢，反正是可以的，是这样。但有些人不是这样的，有些人特别执着，特别执着，你必须要怎么磕。否则你就是怎么样，是这样。像这样以前的话，我在这个出家之前呢，我去顶礼的时候，都被别人说这个外道，是这样的。我就按照这个我们的传统就顶礼嘛，啊，有一个这个有个寺院的这个有个居士，他一看我顶礼，他就开始纠正是应该怎么样，然后我就没有管，年轻气盛也没有管，是这样的。像在现在可能也许会随顺一下，但以前的话就是说是没有随顺。他就纠正我三次我都没有管啊，他就开始有点那个不高兴的，开始说很多很多，是这样的，说是外道啊，是这样那样的，说了不少，是这样。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以有些呢可能就是说，包括我们有些道友也是一样的，就是也是觉得我们这个才是对的，别人那个是都是不对的。但是上师老人家在这里面也讲了，其实每个传统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种顶礼的方式，是这样的。韩国的那种顶礼的方式啊，还有上头国家里面还有很多细微的不同的一种姿势啊，顶礼的方式也看到过，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学完之后呢，就是说反正不同的地方它都有不同的一种传统。华藏宝鸠最后又说呢，总而言之呢，顶礼的它就是顶礼是表示一种恭敬的方法，它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只要按照传统做就是这个就是对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要以我们的分别去改造啊，去改造。有些呢就是说有些这个顶礼的时候就把汉藏合一了，是这样的。这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当然我也见过，有时候我也会规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汉藏合一的，就是说顶礼的时候呢，它是按照这个的顶礼，最后呢下去的时候呢，它应该按照汉地的姿势啊，翻掌啊，结佛珠啊，这些这个呢在我们传统当中没有，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他就喜欢合一，是这样。合一的话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如果就是说上师们没有这样讲呢，我们就不要这样做，没有意义，是这样的。意义可能不大吧，反正就是并不是没有功德哈，就是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的心想法太多了， 想法太多了，如果这个你愿意去合一一下，那有可能就那个方面也需要合一一下，那个地方也去合一一下，最后来讲呢就是全都乱了。你比如说你可以合一，那我也可以合一，我就把那个合一是这样，那整个来讲这个传统就没有了，所以全部能让大家分别念在修行，这样就不好。所以说就是我们前面讲有些地方稍微改动一下或调整一下这个没问题，它在这个范围当中的时候，但是呢这个习惯了有的时候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前面我们再讲过，反正上次老人家讲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仪轨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最保险啊，这个最保险就不要怎么去改动。但有些时候呢，如果是上次我们讲的说，哦，这个地方可以稍微的一种调整一下怎么怎么样的，有些时候呢这是可以的。反正来讲的话，就是它有它的一种这个标准。所以说有些地方说必须要合拢啊，有些地方咱们这个地方讲的话就不能够合拢，就说是合拢是不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仅仅指尖接触，什么叫仅仅指尖接触呢？合掌它本来就说是手指啊，还有指尖啊，还有这个掌啊，就下面的这个掌根啊、掌缘呐、啊，它都应该是合十嘛，都应该接拢。但有些它没有，它就是指尖，它下面全都是空的，是这样的。它只是指尖在接触，像这样的做个合掌的话，有些时候呢，当然就这里面讲的话，只是指尖相接触，下面不接触，这个也不好。当然我也见过这个有些大德的时候，他们念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指尖接触。哎，我说这个当时我看的时候，我说这个某某大德也是我的一个上师，像在他的念经的时候呢又很胖，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念的时候呢好像我看了就是说是法门里面标准的指尖接触吧。但是来讲的话，有些这个大德他们的一种可能是修法这方面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我们不敢是去胡思乱想这些。但是见是见过，很多方面就是说和这个很多地方不一样，可能有些时候就为了打破我们的很多私有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那种这个反正按照我们一般的这些凡夫人来讲就按照这个传统啊传统来做啊，这个是这个没有错的，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完全可以一成不变，比如说就是你是掌心到底能不能够合拢啊，这个里面就成了一个明显的矛盾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这个地方说完全绝对不能合拢，有些地方说必须要合拢，那怎么去调和呢，对不对？这有些事来讲的话的的确就出现了很明显。但是呢我们就说呢，反正是应该照传统来做。因为在上次列举的若干种合掌当中，他在一段文字里面也同时提到了也可以并拢，也可以这个说是什么，就是说中心有时候放个鸡蛋这样的也可以，两种都可以，还有若干种很多很多定义的方式。所以说就是这主要是按照这个传统来做呢就是对的。就说是这个如大解脱经云，如莲花待放合掌于顶上，无量生云聚敬礼十方佛。这个显宗的大解脱经啊，就是如莲花待放一样。莲花待放就是主要它的一种这个合掌的姿势啊，莲花包的形状，合掌于顶上，然后呢就是在顶上顶礼，然后无量生云聚，无量生云聚就是观想无量无边的身体，犹如这个云聚一样，很多很多，是这样的。然后敬礼十方佛。那么如功德藏中说，并非随意生定力，并非随意生定力，也就是说也应该有传统的定力的时候呢，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想的一种想法去做，按照他也有他的一种传统。那当然传统呢，就佛陀在经典当中他也是有示范的啊，佛陀在经典中是有讲啊，应该做什么样的定力。然后呢心间何时恭敬相，就是对我们来讲的话，首先在定力之前第一个动作就是在心间合掌啊，这个是第一个动作。所以说里面讲心间合十恭敬相，合掌当如莲花包。那么这个心间恭敬相就是由莲花包一样，或者如这个嘎乌合之形，是这样的。这个里面也画了两种，一个是莲花包的合掌，一个是嘎乌合的合掌。其实我们平时做的是嘎乌合的合掌比较多一点，是这样的。但是嘎乌合合掌里面它也是空心的那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首先呢在这个心间合掌哈，接着依次下来，就是在心间合掌完之后呢，依次下来第二个动作就在合掌在头顶清净身障。就把自己的这个双掌呢放在头顶上，啊，放在头顶上。以前我们在顶礼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就是说顶礼的时候都放在额头上这样的，但是上师说放在额头上是不行的，啊，是以前我们习惯性的就放在额头上就这样顶礼，但是上师说这个必须要放在头顶上，啊，像这样的话在头顶上不是额头上，啊，不是在这个额头上这个做顶礼，所以说就放在这个头顶上面啊。第二个动作，第三个动作就放在喉间，啊，第四个动作放在心间，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来讲的话，我们自己要懂，而且呢就说是在别人很多道友刚刚学的时候呢，也应该按照规范的方式。如果你自己都二合一的，你教别人的时候可能也是二合一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这个就不对的。所以说这样的话就说是你自己必须要按照，我是按照前行，我你说我是按照前行的这个方式 啊，如果是别的方面，它有它的传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应该到这个标准来做。然后就说是这个合掌，就说是一是合掌在头顶清净身障，听听的是在头顶合掌的时候观想身体的所有的障碍，就是说十不善当中的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属于身体的业，身体的障碍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身体的通过身体所的障碍呢，合掌在头顶的时候观想清净的。然后呢，合掌的喉间与清净语障，就是说十不善当中的这个就妄语啊、恶口啊、离间语啊、绮语啊，像这样的平时我们在这个生活工作过程当中也说很多很多，所以在喉间的时候呢，就观想这四个语业也彻底的清净。合掌的心间清净意障，那么这个在心间合掌的时候呢，就是说贪欲啊、害心和这个邪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三种，这三种这个这个意业呢，在合掌心间的时候呢，彻底清净，是这样的。然后五体投地啊，然后呢，就是说跪下去五体投地。所谓的五体是指前额，这个是一个，双手掌啊，这是两个，加两这个是三个了，然后再加双膝跪地嘛，然后是指五体投地。五体着地而礼拜，有清净五毒烦恼的障碍。获得身与意功德事业五种加持等必要。那么就为什么要五体投地呢？五体着地呢？那么就首先呢，五体投地它因为有五个嘛，啊，就五体呢是有五个数字。如果数字呢从清净的方面讲，从清净的方面来讲的话，就清净五毒烦恼，就把我们的这个五身与意就是不是身与意，就是说是贪嗔痴嫉妒骄傲就嫉妒傲慢嫉妒骄傲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五毒呢全部清净了。啊，把五毒清净，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从获得的证悟的方面，获得的方面呢，获得身与意的功德，然后呢，功德事业就是说是身与意，比如说金刚身呐、或者说佛，就是说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语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这个语的功德，还有这样无漏智慧啊，还有佛陀的功德、佛陀的事业，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的身与意功德事业呢，这五种就是五种这样一种这个获得五种加持，然后最后呢，我们也会。成就这样一种这个五种这个殊胜的功德，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下去的时候，首先是获得佛陀的这种五种加持，然后获得五种加持之后呢，我们最后也获得这样一种五种功德。因此我们要这样来做，所以说我们应该这样来做，就是按照如理如法的方式来做这个顶礼，特别的重要。站起身时腰硬挺直，身体站立，双手合掌。然后呢，就是说这个是一个，顶完之后呢，这个一个，这里面没有，如果是汉传佛教，他还要求要翻掌啊，是翻掌，翻掌的话结佛足啊，是这样的话有，在这里面没有啊，它里面就是说是放下去之后也不用翻掌，就把自己的双掌按在地上之后呢，就算圆满了，让站起来，站起来身来的时候腰硬挺直啊，站起来的时候腰也是很直，但是不要刻意的去挺那种，反正就腰站直就比较自然的，因为这个修法呢，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是契合于中道嘛。是这样的，太弯了就太随意了不行，但是太紧了也不行也觉得应该这个腰硬挺直挺胸拔背，然后怎么样去这个非常非常那种，这个也没必要，反正就是站直就可以了。然后呢，身体站立站立起来之后呢，再重新双手合，从又开始了，就是说再合一次掌，然后就开始按照前面的一种这个重复，再按照前面就是说前面那样重新匍匐顶礼。那反正就是说是这个第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心间合掌，然后就是头顶啊、喉间呐、心间，然后趴下去顶礼之后站起来，再从心间合掌，再这样一次一次的重复，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里面我们就看这样一种这个看到里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个文字当中呢，这个描述啊，并没有说这个一定要说磕长头，就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顶礼呢它有两种一个叫长头，一个叫短头当然有些道友习惯说大头小头，是这样的那是我们就按照标准的术语来讲，应该是长头和短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长头呢，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是全身着地的一种就趴下去之后呢，手滑下去，然后就一直要这个趴在地上，是这样的。那趴在地上之后呢，也有两种，一种就趴在地上之后呢，就站起来就可以了。还有一种呢，就很多道友习惯了趴在地上之后呢，再合掌之后，在头顶上再放一次。两种呢，都有看到过，是这样的。上师以前讲的时候，两种也说都可以，是这样的。但很多的地方讲的话，就说是磕下去之后呢，就直接起来，他没有在有些地方没有要求在头顶上再放一次，是这样的。这里面讲的时候是没有按照长头在讲。 是这样。这里面讲的是按照这个，就是短头在讲五体着，发际地方讲的是这个五体投地嘛，就是额头、双掌和这个两个膝盖。如果说是长头的话，他可能就不会这样讲五体投地的，全身啊趴在地上，然后再怎么样站起来，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到这里没有。但现在很多道友习惯性的就是说十万头顶礼呢，可能就是长头，这个不一定啊，这样的。有些人觉得就是我如果磕短头的不好意思，是这样的，或者觉得就是说是这个是不是不合规矩的，或者不好意思啊，这个倒不是。但是如果能够磕长头呢，那功德当然大嘛，因为它费时费力啊，再加上按照这个功德的计算法的话，你趴在地上的面积大了。面积大了之后呢，就是说按照这种换算法的话，就是说你磕头的一种范围，从你这个地方一直到金刚地之间，所有的微尘都是你做转轮王的数字，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趴下去的这种你面积大了，当然 你这个灰尘就更多嘛，灰尘更多的话，当然你得的功德也就大嘛。如果你的身高再高一点的话，那可能更大一点，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两米的话，你肯定比我的趴下去的这个要大得多了，是这样。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个方面的换算的时候，的确也是如果磕长头的功德可能大，因为更累更辛苦，时间更长，他对意志力的磨练啊，对这些他也是有这样一种有讲究的事情。因为短头呢快啊，短头快的话就是说他对一些这个苦行方面来讲的话，可能就是说更容易一点。但是长头呢慢，然后你对心里面的一种要求对心理的承受力啊，对苦行的这个程度，他也是还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就但他们讲的时候呢，这里面是按照短头的标准在讲解。所以说如果我们有时间当然可以磕长头，如果没有时间，如果时间很短，或者说很身体不好啊，或者时间不够啊，这完全是可以通过短头。因为在佛学院我们在修家庭的时候，上师基本上没有要求说磕长头，都是按照这个短头方式。我们在学院就是说上师带共修的时候，上师带过一次共修，然后一些彭祖康以前带过一次共修，而我们在班级里面这些全都是短头，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地方没有说是你这个短头不算啊，这个如果不算的话，可能现在上到人家传笔法的时候，全就说是很多人参加不了了，是这样。但是没有这样讲，所以说我们说两个都可以啊。如果就说你时间不够，身体不好，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的话，你完全可以通过就说是这个十万个短头的方式来圆满。但是呢，如果说有这个时间呢，或者是想通过这个来做一些苦行啊磕长头，当然也可以。现在很多就是基本上很多这个就说是城市里面道友磕头的时候，都是基本上好像是约定俗成一样，都是长头，是这样的，是吧？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当然这个是非常好，这个方面我们要讲是这样的问题。如果双手没有按照要求认真合掌，而只是甩动一下，那么这个里面合掌它应该是比较分明的，是这样的。然后就有些磕得很快，我们也见过，就是甩一下，然后全部就四个动作四合一了，是这样。甩一下之后就下去了。它其实来讲的话，有四个动作哈，四个心尖，然后是头顶喉尖呐，再回到心尖，这个是四个动作。但有些太快了，一甩一下就圆满了，是这样。这个也是有的。那么就是说是就说是这个只是甩动一下，然后膝盖，因为有的磕快了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磕得很快的时候呢，就是说是动作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别人说我其实是标准的，你如果放慢动作来看，肯定是四个的，有可能是这样的吧。反正有的时候就说这种把的一些动作放慢了，就觉得一个一个是很标准的，这个可能性也有。但是呢，就我们可能还没必要那么着急了。所以说这个磕头呢，它就是每一个就是说有些地方说你去享受每一个过程嘛，你去享受每一个步骤嘛，是这样的。你放在头顶的时候，你就按住头顶的观想啊，新鲜的时候按照新鲜的观想，放在哪里的时候放在这个慢慢一个一个来呢，其实也是很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膝盖及额头不接触地面，仅仅弯下身，这也是不好的。就是说是这个甩动一下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手掌肯定要触地嘛，手掌触地之后呢，它是头顶，它头没放在地上，膝盖也没碰地上，一下子就弹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并没有五体投地啊，因为它的这个膝盖和额头没有接触地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来讲，有些时候也是有一种这个电影故事。站起来时腰也不端端不端端正正挺直。那么就站起来的时候呢，没有完全的就是说站直，因为它就不站直的话就更快。这个也见过，就是说这个各式样的顶礼都见过，就说是这种，他就下去之后呢，站起来的时候呢，完全没有站直啊，就是站到一半的时候又下去了，又第二个也下去了，看起来就特别快那种。 但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也是不对的。那就是说没必须站起来是一个算一个，站起来之后站端正之后，然后你当然你站端正可能要花时间嘛，是这样的，花时间就是必须是一个一个来。然后如果你这个不站直的话就很快，但因为弯着腰又下去了，还没站直又下去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磕三个我们磕一个，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就是说是站起来时呢，腰有一次在顶礼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次在大厅那里面，就是我还是过去跟他讲了一下，是这样。有些时候是我也是强迫症，就是所以说看的时候呢，就看了很长时间一个道友在那顶礼，他就是那种就是腰不站直在那顶啊，我是忍了很久很久，最后就是还是就是过来跟他讲了，说这样我不知道你的传承是哪儿的，但是在佛学在这个地方的传承的话，我从刚才前心的观点的话，这个是不能够这样顶礼的，应该站直的，是这样的。就还是说了之后好像感觉舒服一点，那么这样说啊，就是说是这个站起来的时候腰也不端正端端正挺直，这样弯弯曲曲来做坐礼等举动都是大不恭敬的表现，所以绝对不允许。所以说这样的话弯弯曲曲的做顶礼的举动呢是不恭敬的表现，所以是不允许的。这个呢就是说其实的这个有时候我看到其他的一些视频啊，还有一些其他寺院其他传承的顶礼的方式啊，就是说好像是看到他们的标准来讲好像也可以不站直，好像也是的确是有就是说没站直就直接就下去的，这个好像是有，但是我就说他们的这个每个因为每个传承不一样，他们的要求的重点也不一样，但是前行里面呢就必须要要求，我们自己的传统是这样要求的。也许在其他的一些传承当中哈，就是刚才我说了个道友就是说其实他有可能是不是在其他的传承当中学过家行，他们都是这样顶礼的，而且呢就是说是从上至大德传承祖师到下面的这些为止都没有要求必须要站直，你说这个是可以的。假如他们这个习惯的来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别人寺庙里面看到都是这样顶礼的，那可能也许是他们的传承啊，是传承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个时候你不要去纠正的。那我纠正是因为我在学院里面啊，是这样的，学院里面因为是我们按照这个学院的规矩来做，所以像这样如果你一个人这样的话可能是不太合群的，不协调的话就大家都统一还是好一点。如果我们去了之后呢，我们是不是也跟着他们一起学的时候也是弯着腰呢，这个我就不好说了，是这样的。如果按照我现在的弯腰顶礼呢，因为我的习惯了之后呢，我再去弯腰顶礼我就感觉总是心里有看法，这个里面说了嘛，就是说如果是不站直的话可能会转成驼背，那也许就说是不是我在外面悄悄就顶礼还是怎么样，不好说。所以这里面讲了，所以绝对不允许的。佛经中说，以弯曲顶礼的易熟果，将来转生为驼背者，也就是背上长大瘤的侏儒佝偻之人。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经里面也这样讲的，如果说是弯曲顶礼啊，就被暂时弯曲顶礼的易熟果呢，将来会转生驼背者。啊，因为就是按照你顶礼的时候呢，没有站直弯曲，所以说后面的话就是说你的功德当然也有。也许你会变成一个高贵的驼背，或者你会变成一个富裕的驼背啊，因为你顶礼本来有功德嘛，是不是嘛？你顶礼有功德，功德也有的，但是呢，也有过患，有过患呢，也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二者之间，假如说二者之间同时成熟的话，可能会变成一个高贵的驼背者，或者说变成一个富二代的驼背者嘛，是什么样驼背者也不好说，反正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呢都有，因为你在做这个功德的时候呢，你没有清净啊，你里面有夹杂的过患的缘故，所以说也会转生成驼背者。也就是说背上长这个大瘤的这个侏儒啊佝偻之人，我们是希望获得功德而顶礼的啊，所以我们顶礼是为了和上师相应，也是为了就是获得功德而做顶礼的，是这样的。如果转成这样奇形怪状的丑陋身体，顶礼也就大可不必了。那么如果我们想要转成这种身体而做顶礼的，没有必要，要转成这个身体的这个太多了，是这样，这个阴特别多，这是可以直接通过造恶业就可以转了。然后呢就是说你没必要就通过这么辛苦啊，本来顶礼就很辛苦，所以像在那里通过这么辛苦的去转成一个驼背的话，那个是没大必要的。所以顶礼的数目不在于多啊，最重要的是每做一次礼拜都要尽力做到正规如法准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顶礼的数目呢是不在于多，上次老人家好像是有一次说他在给我们讲前行的，他讲了好几次前行，有一次在讲前行的时候，上师老人家说有一次他在哪个地方，在丹巴嘛一个地方寺院，在这个去安居的时候呢，他当时好像也在正在讲这个前行，给他们寺院人讲前行，讲前行他晚上做梦， 做梦的时候他同时在顶礼，他说哎，这个法本里面讲了，我必须要端正，在就是说正在给别人讲这个，我必须要端正。所以他在梦中顶礼的时候也是动作做得很标准，是这样。所以上次有一次在讲课的时候也是提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说顶礼的数目呢，多当然有时候呢能够多呢越多越好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多呢应该是在保质的一种这个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呢再去累积它的数目。最重要的是每做一次礼拜都要尽力做到正规如法，每次礼拜呢都要正规站起来的时候就站直，然后每个动作呢观想啊都是很正规如法准确的。如果考虑轻松考虑顶礼轻松省力，而在陡峭的山坡或者某种依靠物的上面等顶礼也没有少许时宜。然后如果只是考虑到这个顶礼很轻松很省力啊，就选一个很等陡峭的山坡，这个像在那话上次刷也在他讲经当中有时候也看到过一些这个人顶礼的时候呢是在山坡上，有的时候呢佛学院有些修家行的时候啊，有些修家行者是在经堂里面呢家里面呢，有些修家行呢就是可能家里面不太那种这个不允许，环境不允许，他很多道友在山上去修，修家行的也经常看得到山上顶礼的。山上的就不平嘛，有些呢可能会找一个稍微平坦的，有些呢可能就是没那么平，所以在山坡上顶礼的有的时候也看得到，就是这样的。那么有些呢可能是稍微有点缓坡，有些呢这个坡就比较陡了，所以这里面讲的话这个陡峭的山坡上就的确省力，下去也快起来也快，然后就说是特别省力，但是呢这个没有少许时宜，意义不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山坡可以，我们还不如趴到墙上磕了，是这样的。像趴到墙上磕的话你更快了，只是脑袋点墙就行了，是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它就比这个山坡还要直，对。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轻松省力，而在陡峭的山坡顶礼呢意义不大，数字虽然上去了，但是呢意义呢就完全没有。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或者某种依靠物，依靠物的意思就是说顶礼的时候有时候垫很高啊，有的时候山前面垫很高，有的时候说呢上次老人家讲经当中说最好什么都不垫，那平地上顶礼是最好的。但有些地方说呢如果是一个小垫子不超过一个拳头高的话还是可以的。因为以前我们和一上次一起共修的时候呢也是上次的一些裙子啊皮单啊他放在前面做这个这个也有就是顶在上面稍微垫起来一点点高。像在那有些时候也可以，但太高了就没必要了，是这样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去汉地的寺院去顶礼的时候呢就是拜殿就很高嘛。拜殿很高的如果是就是那个环境呢就是个条件呢那倒也可以。但是如果你要修家行呢就不要专门放一个拜殿啊，放那个蒲团在上面啊，大和尚的蒲团那么高，然后你在上面顶礼呢这个就不太合适，是这样。如果在寺院里面它就是这个条件呢我们就坐在蒲团上顶礼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在家里面修家行的话就是最好是没有这个殿的是比较好一点。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某种依靠物上面顶礼呢没有少许时宜。如今时代有些人前去拜见上师等时，首先做一稍微如礼的顶礼后再屈身问讯两次。那么就是说华藏去批评一些人就是说是这个不好的行为。有些人去拜见上师的时候呢首先呢就做一次做一次稍微如礼的顶礼，就按照标准做一些顶礼。一个顶礼起来之后呢就说是这个屈身问讯两次，他就把这个弯腰两次是这样的，屈身问讯呢其实就是问讯是汉地的一个术语嘛，汉地的就是说合掌之后呢腰弯下去这个叫问讯啊，这样的。当然这个汉地当然在汉地当中这个问讯呢是这个是这个标准的是可以的这样。但是这里面来讲这里面批判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他说你稍因为这个在葬礼的时候拜见大人物世俗人物的时候首先做一个顶礼然后再弯腰两次是这样，这个是他们世俗当中的一种这个礼节，不是佛法当中的传统。所以说要据说是这里面呢并不是说要批判这个问讯本来没有问题，就关键看出现在什么地方，是这样的。如果是出现在汉地啊这方面的话它本来就有问讯的规矩，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顶礼完毕之后一个问讯，然后就或者平时在路上的时候一个问讯，像这样的话都是没有问题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是恭敬的方式。但这里面所批判的是什么，就是说是这种据说这是对重要人物的恭敬礼节，没有智慧的大多数人居然也跟着去学，这简直是荒唐至极的行为。所以说我们分清场合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呢我们法本里面讲的是当地的就是作者他当地当时的一些情况是这样的。然后这如果换一个地方呢也许它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就是说作为修行者来讲的话，也应该知道他这个法是活的啊，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啊，更不应该的，按照我们自己学了一点点孤陋寡闻的一点点智慧，去一点知识去纠正别人啊，去指手画脚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作为一个修行来讲，其实也是没必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作为求法者，甚至对顶礼的方式不懂，也必须要通过在上师面前听闻而了之，懂得之后要做到随时随地念念不忘而实际应用。那么作为求法者来讲的话，如果我们刚刚学习佛法的时候不懂怎么顶礼啊，就是说对顶礼的方式不懂的话，也必须要在上师啊或者在道友这儿呢要去学，怎么样顶礼。首先当然我们学的时候呢，首先是动作啊，动作呢是最容易学的啊，动作学完之后呢要告诉他怎么观想啊，在做某一个动作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怎么观想啊，嘴里面应该怎么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通过去学习之后呢啊，就可以懂得之后呢随时随地去念念不忘，然后就是实际的应用啊，就是通过这样顶礼呢，就是在顶礼当中去修行，在顶礼当中去体现我们的一些这个很多很多这个广大的法义啊，甚深的法义，一边做顶礼也可以一边做顶礼一边观空性，一边做顶礼一边就是说是这个安住在实相当中，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使是这般简便易行浅显易懂的法，但如果不实际去修持，那么求得佛法也没有任何实意和结果。那么即便是这样一种这个简便易行的浅显易懂的法，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去实际去修行的话，那么你所求得的佛法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和结果。那么这个已经出现了三四次了，实际上华严经其实没有意义，没有实意啊，其实就告诉我们了，让我们应该认真的对待嘛。如果就是说对于修行人来讲，简单的法不重视，然后复杂的法呢我们也学不了，是这样。有真正有些这个法复杂起来真的是非常复杂的，有些时候的一些圆满次第的观想啊，很多升起次第的观想特别复杂，是这样。有的时候我们连懂都不懂是什么意思，观想起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难观想，是这样的。有很多有些时候说复杂的法呢我们也观不来观不了，然后简单的法呢我们也不愿意去认真对待，那最后呢什么也没得到。所以身为求法学法者，包括做一次顶礼在内的一切行为，都要远远超过那些不懂正法的人。其实呢这一段和下面一段配合起来的话，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说法学了之后呢，叫第一个要认真对待，第二要学以致用，通过这个法来调伏我们的相续。如果不调伏呢，就会变成下一段讲的法油脂，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学完之后就用这一段正在从正面讲，学了就要用啊，学了就要用，如果学了不用，那就有可能就是入歧途。那么就是说学完用了之后呢，逐渐逐渐我们相续就会被调伏。如果我们对顶礼是这个态度，对供养是一个这个态度，那么对忏悔是这个态度，对所有的法都是这个态度，学了之后就用，很认真就对待，那我们的心不调伏都不可能，肯定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就调伏了。如果对这个法学了之后呢不用啊，另外一个法学了之后也不用，那么最后来讲的话就没一个法能调伏我们了，是这样的。所有的法都学了一圈，但是呢就是说是那种真的能调伏我们的法呢似乎一个都没有，我们好像有的时候说一个法都不管用，其实不是一个法都不管用，完全没有自己完全没有认真去对待这个法，所以你没有认真对待法呢，当然他自己也不起作用，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所以说包括做一次顶礼的行为呢，都要远远超过了一些不懂正法的人。所以说你包括做一次顶礼，有时候我们去很多地方，比如说去寺院的时候，就很明显就是说学过法的人的顶礼和外面的世界人的顶礼完全不一样，他就是这个完全不懂怎么顶礼，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去寺院烧香的人，汉地也很多嘛，寺院上拿个很一把香，三根香或者很高的香，他不知道怎么弄，反正就是说是就好像做几个揖啊，好像朝四方弄一下，然后就放到上面。顶礼的时候呢也是不懂怎么像顶礼，那么就是说学过法的人，他一过来一看他的手势姿势，一看嘿，这个人的顶礼很潇洒，是这样的。他可能自然而然就是一看他就是训练过的，他就是真正的是懂的人，他是顶礼的时候就是每一套都有他自己的一种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说就包括顶礼在内啊，顶礼在内他都不一样。比如说军人是吧，他就是说军人他通过几年的训练，他的一种站姿坐姿还有他的一些眼神呢，他都不一样，是这样。但时间长了之后也许就肚子也大起来了，也许其他的就，但是呢刚刚是如果是刚刚从军队复员的地方，很多很多东西还在这儿 尤其是就是说正在训练的一些，他是完全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一看就知道他的一种是通过训练的就不一样。所以说学习佛法的人呢，他和这个世间呢也应该不一样，哪怕稍微学过一点点的人也和要和世间人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你如果你学过一点菩提心的人，也你的这样一种菩提心也应该和从来没有训练过的人一样啊。你如果训练过一些空性，也应该和没有听过空性的人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学过就是说是包括顶礼在内的一切行为，就是以顶礼为例，所有的一切行为，这个当然一切行为就是指我们所学的法哈，都应该远远超出那些不懂正法的人啊。以前米拉日巴尊者来到恶巴上师面前求法啊，当时恶巴上师正在为众多僧人传讲二观察序啊，这个也是当时不是说米拉日巴尊者求不到法吗？求不到法的话，他和师母定了一个计策，然后就是说偷了这个印章之后呢，去假装上师同意了，去恶巴上师那去求法嘛，是这样的。那么就到了之后呢，当时恶巴上师正在为众多僧人传讲二观察序，是这样的。二观察序是属于喜金刚的一个部分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传讲这二观察序，这个也是一个很深的序部，无上瑜伽的无上瑜伽的序部。然后呢，这个米拉日巴尊者从远处参拜，那么就是说米拉日巴尊者呢从很远处参拜，可能就是说当时是不是传法的时候是在是在外面吧？有些因为有些的传法它是在这个外面比较空旷的地方。传法有些可能是不是在经堂的里面，他在门口啊，反正就是说能够看得到远远地方呢，就开始这个礼拜。那在传记里面讲的话，好像是米拉日巴尊者是一个在一个山坡上面，好像是什么一个地方呢，就说是在做顶礼，是这样的。那么米拉日巴尊者从远处参拜，恶巴上师也满面笑容脱帽还礼，并且说传法间歇的缘起也很不错。那么就是说是米拉日巴尊者参拜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时候正好传法告一段落，那么欧巴上师呢也是很高兴啊，看到这个所以很高兴，满面笑容啊，脱帽还礼，并且说传法的间歇缘起也很好很不错，看样子呢那边的人做礼的风格是南延麻巴洛扎尊者传承的顶礼方式，去问一下他是谁。那么就看样子呢，那个人的顶礼呢是我上师的一种传统，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一个上师的就是传承嘛，所以说那个人顶礼的风格方式呢，就是这个南延马尔巴，就是说我的上师的一种这个他所传承的顶礼方式，去问一下他是谁，是这样的。所以说一看了之后就知道他的一种他的传承是什么，传统是什么。我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有时候在外面看到这些学会的人呢，或者说是佛学院的僧人呢，有的时候从有些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和地方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也是在一个地方熏习了这个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呢，他的种种的一种行为和这个言谈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一种不共的特点。本来一直上师后求法要像普鲁染色一样，与以前截然不同。书生上师的行为如何？作为弟子要原原本本的随着学。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个是什么呢？一直上师求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一种结果呢？就是说一直上师求法他自己应该像普鲁染色一样，和以前截然不同。普鲁染色呢，就是说他的原始的普鲁是白色的，是这样的，普鲁是羊毛织的嘛，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白色的，白色的之后呢就染色，不管染什么色，染得好啊好就染得不好，反正一染色它肯定和以前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我们学法一直上师学法呢，也是和这个一个道理，就是以前我们没有学法之前呢，像一个白色的东西一样，空白的纸一样，是这样的。然后一直上师学完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以前没有的，在我们的白纸上面没有的这些功德啊，还有这些利益啊，逐渐的要通过一直上师的方式，求法修法的方式，来让我们的相续呢完全不一样，有朝好的方面去调整去改变，这样的。所以宿舍的上师的行为如何呢？作为弟子呢，也要原原本本的随着学。说上师他老人家的一些行为，那么我们也要听，也要学，要去这个去模仿。逐渐呢，我们相续呢也和上师呢成为无二无别，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上师以前讲课的时候就说，如果这个上师呢他是喜欢实修的，那么他的弟子呢可能都是喜欢实修的。那么如果这个上师他喜欢放生呢，他的弟子也是喜欢放生的。如果是上师喜欢做慈善呢，他的弟子也喜欢做慈善。那么如果他的上师如果是喜欢多强调菩提心呢，那么弟子也是喜欢强调菩提心啊，重视菩提心啊。如果上师他自己非常重视讲经说法呢，他的弟子也是重视这个。所以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就叫做随学嘛，随学，如果你随学了之后没有起什么作用呢，那其实也一直上师呢，其实从这个方面来讲就没有成功。所以说从这个就是说是书生的上师行为如何呢，作为弟子要原原本本的随着学。 例如将哺乳放在染料当中，虽然所染成的色彩可能有好坏的差别，但是哺乳又怎么可能与先前没有放入染料中时相比没有改变呢？那么就是说，把哺乳放在染料当中染的时候，虽然所染成的色彩有好坏，就是因为它染的时候呢，它的原料啊，还有就是说手艺，就是说是做这个染工的，它也有很多窍诀，有很多手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可能是有差别，导致所染的这个色彩呢，也有很多很多好坏的差别。但是呢，有一点相同的，就绝对它要改变的。所以说呢，这个哺乳不可能和没有放到染料缸里面去的一模一样，这个不可能的，它肯定是有所转变的。无论如何呢，多多少少都有转变。所以说，所有的一指上师学法的弟子们，像这样，如果是一指上师学法的话，绝对要有所改变。那么就是说，这个改变呢，有些人的改变很大，就很优秀，就像这里面讲一样，有些哺乳染得特别好，一出手就是好几万那种，就是精品。像这样的话，就一下就染得特别均匀，特别好，就是这样。有些弟子呢，可能一指上师之后呢，也变成一个就是说是很殊胜的那些修行者，就修行很好的人。那有些呢，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差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的方方面面差一点，但是呢，绝对是有转变的。只要我们一指上师来讲呢，也是要逐渐逐渐改变我们的相续。以前我们没一指上师之前呢，我们是一个平凡人，是一个纯粹的世间人，是这样，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行为呢，和这样一种修行呢不沾边的。那一指上师之后呢，我们的思想啊、行为啊，逐渐逐渐和修行有关联，要改变、调整我们的相续，是这样的。当今时代，有些人法倒是求了不下百次，可是自相续与从前比较，起来没有一丝一毫的好转。那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呢，有些人呢，就是法呢就不断的求，求了不下百次。但是呢，自相续呢和就以前比较起来的话，一点好转都没有，是这样。这个方面呢，有些时候也会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主要是对于这个法呢没有重视，所作所为和世间俗人无有一点一滴的差距，这种人就叫做佛教游子。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一直在学法，学了很长时间的法，但是呢，就是说是相续一点没有调伏，一点没有好转，他的一些心态啊，还有很多行为呢。和世间俗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没有什么差别啊，没有什么任何的转变。那么这种人叫什么呢？这种人叫做佛教游子，也叫法游子，是这样的。或者失毁誓言之因啊，这种来讲也会成为失毁誓言的因。那么这个誓言的很多种呢，像在那有密，主要是指密乘的誓言。那还有一些就是说进入佛门之后呢，承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誓言呢，都会就成为失坏誓言的因。因为就是说守护誓言呢，他必须要这个很认真对待，去实行之后呢，才能够守护这个誓言。那么如果你不认真对待，也不去做，那就没办法去守护。你把这个誓言，你把其他的法不当回事，你这个誓言也不会和一样，也不会当回事，是这样。所以说呢，可能就会失坏誓言。那么如果你得了这些灌顶啊、密乘啊，最后失坏誓言的话，那么这个誓言呢，就是说这个誓言的这个这个誓言的这样一种这个东西呢。如果你守护好了，它会成为成佛的因；如果你没有守护好了，它就会成为地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一定是要这个非常注意的。所以这个呢，它的来源是什么呢？来源就是对法重视与否、认真实践与否导致的。如果你学了法之后呢，去用、去实践、去调伏，然后你自己的相续呢，就慢慢慢慢就转变。如果学了法之后呢，不认真对待，然后也不去实践。轻视，然后最后你的心呢也没办法被法调伏。如果你的心不被法调伏呢，你的相续就会越来越恶劣啊。除了你的修行没有增长之外，你在进入佛法的时候，除了有时候我们除了得受这些法益之外呢，同时也是意味着有责任的。所以就像我们讲的一样，有些时候觉得这个地方灌顶，那地方灌顶的啊，不管怎么样都要去求灌顶，好像觉得这个得灌顶是一个捡了大便宜一样的，是这样的。但是呢，一方面来讲呢，灌顶的功德很大，好像也是个捡大便宜。但是呢，这个捡这个便宜的同时，也意味着责任。什么责任呢？就是誓言，必须的，是这样的。没有说你得了灌顶之后，把这个好处捞了，然后剩下的事情都不管的，誓言你们自己留着，我不要，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事儿。所以说你是，如果你得到这个灌顶的好处，剩下来了你的责任，那就守护誓言，你必须要去做。所以说，如果你不修行，除了你的修行上进不了。除了你的这个相续调伏不了，原地踏步，或者说你的相续和世间的一模一样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得受灌顶同时，你在就是说你应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失坏誓言的过失你还会有， 啊，这样一个，所以这里面就变成了四坏四缘之因。正如所谓的佛法可以调伏恶人，却无法调伏佛教有止。那么就所谓的佛法呢，可以调伏一个很恶的人，就是说一个人就是说十恶不赦啊，怎么着五毒俱全。那么这个佛法呢，什么样的恶人都可以调伏，是这样的。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愿意去做啊，只要他愿意去如法随法修行的话，什么样的恶人都可以调伏。如果假如说哪一天就说是这个最厉害的恐怖分子，他就说进入了佛门，如果愿意认真学的话，他就可以本拉登都可以被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只不过他没有机会嘛，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遇到佛法之前被打死，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假如说他自己就真正的假如他真正的遇到佛法，他愿意修习的话，他也可以调伏，他那么就是说是恶劣的相续，他也可以通过菩提心啊空性啊都可以调伏，是这样。所以说呢，你再恶的人啊，其实呢佛法都可以调伏，但是呢有一种调伏不了，那就是法有止啊，法有止调伏不了，你他就不愿意学，他就或者学了之后他不愿意去做，这个你没办法调伏。佛法它可以调伏一切人，包括恶人，但关键就是说你要去随法修行，他给你教的你要去做，如果你去做了没有调伏不了的，是这样的。哪怕你的过失，你的这个罪障再大再严重，以前的一种过失如山，只要你慢慢去做都可以调伏，只不过刚开始做的时候阻力大一点而已，是这样的。但是只要你不放弃认真去做的话，全部都可以调伏，没有一个调伏不了的，是这样的。但是呢调伏不了的就是法有止，就是这个像这样的佛教有止调伏不了，因为他知道了他也不做，所以说就是说知道了也不做，那就没办法了啊，就调伏不了，是这样的个意思。以前呢就是说这些恶人他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也不知道利益，所以说他没有听闻的缘故，他没有遇到被调伏的一种法。但是呢他一旦愿意做了肯定调伏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为什么佛教有止调伏不了呢，就是因为他不错的原因，他就是没有认真对待，没有把这个法往心里走啊，这个方面来讲呢就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酥油可以软化坚硬的皮革，却不能软化装酥油的皮壳。那么这个酥油呢可以软化皮革，那么这个来讲的话就在藏区啊，有的时候是刺这个皮的时候，因为就是说的一些皮革的衣服啊，就像皮草这些，它有时候要让它就是说变得柔和啊，能够穿啊，能够缝啊，这些它要用很多东西很多工序啊，去炼制这样去削皮嘛，叫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术语。像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去揉制这个皮革，那么揉制的过程当中要变得柔软的话，用酥油，它用酥油去加酥油去揉，揉了之后慢慢慢就很柔软啊，就现在很多人穿的这些高皮啊还有这些呢就很柔软，是这样的。那就是说这个可以让皮革柔软，可以软化坚硬的皮革，却不能软化装酥油的皮壳。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装酥油的皮壳呢，应该是这个，因为在藏区当时买酥油的时候，它外面有一包了一层皮革，那个应该是牛的胃，像那就是牛的胃，它就是说是通过装完之后慢慢它就越来越硬越来越硬，所以就特别硬很坚硬。所以说你看它是里面包满了酥油，但是它也没办法软化啊，软化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就像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这个意思的话这么去告诉我们呢，就我们要避免让自己成为这个法油脂啊，这就说让我们不成为法油脂的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如法修行，随法修行了之后呢，不管再简单的法，反正上师告诉我们要修我们就去做啊，再简单的我们去做，就慢慢按照这样，这个是一个态度。其实这个态度有了之后呢，我们就愿意就是说去接受，愿意被法调伏，愿意去按照法去这个观修。所以说不管是每天我们的功课再少啊，或者说念哪怕念一百句观音心咒，或者说做顶礼啊，或者说课诵啊，反正我们都要去认真去践行。去践行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变成这样的法油脂。所以主要是变成法油脂就是这个态度。太多这个法是不是真实的去往心里去这个去修去调伏，否则的话有的时候就真的容易变成法有止。那么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这类人虽然已经听过善法的利益、罪业的过患、佛陀的功德等等，但始终认为这只不过是那样说说罢了，在他的相续中根本生不起少许的定解和信心。那么这个法有止呢，他就说也听过善法的功德特别的大，像那顶礼的功德很大，然后就是说祈祷上师啊，或者发菩提心的功德特别大，利益也很大，那这个罪业杀生偷盗邪淫啊，这个罪业过患也很大， 佛陀呢，具有这些无量无边的这个功德啊、事业啊、神变神通啊等等，佛陀的功德等等，但始终认为呢，啊，就是这样说说而已啊，就觉得这个是讲讲而已啊，就没把这个当成一个真实不虚的一种对境去生信心，在他的相续中根本生不起少许的定解和信心，定解也没有产生，信心呢也没有产生。即使圆满正等觉亲自降临，对他也起不到作用。那么，即便是佛陀亲自来了，那么对他来讲的话也没办法调伏，不要说现在的很多这些道友啊，还有这些辅导员啊、上师啊，调伏不了。佛陀亲自来了，圆满功德的一切功德圆满，佛陀来了也对他来讲也调伏不了，是这样的。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些这个佛陀的弟子里面呢，也是显现成这个佛陀在世也调化不了的，实际上最后是堕恶趣啊、堕地狱的，这个也是不少，是这样的。那么就上次的讲义当中讲的话，就有些法友子在人间的时候呢，这个正法调伏不了。啊，最后变鬼了之后呢，有的时候变成鬼的时候呢，他在鬼道当中都是游子，是这样的，都是难调伏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要超度这些这个恶鬼法游子的话，也是很困难的。有这样说的，上次老人家的讲义当中也提到过。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所以我们还是尽量不要让我们变成法游子。也就是说，按照上次这句话的意思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这次没有我们在世的时候没有变成法游子，即便是堕了恶鬼了，也是有被调化的希望的，是这样的。否则的话，你就是法油子，这次调化不了，变成恶鬼了，也是恶鬼法油子，也调也就是身中啊，上次念经好像也超度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变成法油，至少呢还有一个机会，是这样的。如果变成恶鬼了，还有一个机会，可能上次在超度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被超度，就是获得解脱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乌金莲氏也曾说。切莫色受佛教有子之眷属，切莫亲近失毁誓言之道友。那么就是说，莲花大师也讲了，就是说是作为一个上师善知识来讲呢，不要色受佛教有子的眷属。如果他是一个法有子呢，不要色受他，因为他没有意义啊，色受他的相续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如果是这种人呢，可能也许就上师可能就用一些善巧方便。然后给他一点钱啊，你可能那个地谁谁谁可能就是和你更有缘，然后哪个地方更有你，那个地方去学法，然后就通过一个善巧方便让他走了，就的确是没办法调伏，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而且就是说，如果一直是这样的话，他还会成为失坏誓言的因。他因为就是说是这样，现在可能没有犯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是一直是这样相续不变的话，他可能就最后慢慢就会失坏誓言。失坏誓言之后呢，对大多数的人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不利的因素。那么切莫亲近失毁誓言之道，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就说是这个前面那一句，我们可以理解成对于善知识来讲呢，不要色受这个法有子的眷属。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一般人来讲的话，不要亲近失坏誓言之道友，不管他以前的关系和你再怎么好，是这样的。那么如果他是真实的失坏的誓言的话，就不能再亲近他了，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这个地方我们再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对于一个道友是不是失坏誓言这一点，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不要说就是说我觉得他已经是坏誓言了，这个不是随便讲的，是这样的。这个坏誓言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千万不要说这个是个小事情，这个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说你如果觉得他是坏誓言的，你首先你不要去到处去讲，不要去宣传，是这样。你要首先像你必须要落实，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这个不落实的话，如果他真正是毁了誓言，还跟他交往的话，对你来讲，对道友来讲影响也很大。如果他没有失坏誓言，你说他失坏誓言呢，那也是过失很大的，是这样的。对他来讲有压力，对你自己来讲呢，也诽谤道友的过失。所以说，如果我们就说有些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不注意的话，就因为我们看到过一个毁坏誓言的，要远离了这句教言，我们就根本不观察，就觉得他就可能是坏誓言了，就感觉他就是不是已经坏誓言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随随便便去说啊，去给别人定这个罪的话，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要慎重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对待破誓言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很慎重啊！不管是谁传啊，谁传某某人破誓言的，我们一定要说根据是什么啊？然后就是他，你到底有没有去做调查，是不是真的破誓言了，还是说大家的传闻而已，还是怀疑而已？其实有的时候，如果是怀疑的话，去调查的时候，有些还不是那么严重，可能有些时候是所毁坏的誓言呢，是可以忏悔的一种，可以忏悔的一种誓言。其实每天我们都在破誓言。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我们都在破誓言。按照我们前面学金刚萨埵的时候，你的三门一刹那离开三坛城都是破誓言的啊。这样的话，那就问题大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这个没事啊，这个不是那么严重，这个我们可以忏悔。是啊，如果是我们是可以这样的话，那别人也可以这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要说他破誓言是不是破了，破了誓言的程度是什么程度，是不是他是不是可以忏悔的范围当中， 是不是和金刚上师有矛盾这种最严重的，还是说别的？所以有些事来讲的话，就是必须还是要去要去落实啊。这个因为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说就说是这个我们 一方面来讲也不要不当回事儿啊，破事眼也破也没事儿，反正就说是好像觉得对自己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也不要随随便便说谁谁谁哪个道友破事眼者破事眼者。这方面我如果我听到谁说是破事眼，我一般来讲，我都会非常的害怕很警觉的，实际上这个因为这个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就是说很随便的事情，这个破誓言在密宗当中是属于最重的罪业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还是要比较慎重啊，比较慎重还是比较好一点，一定还是要有必要一定要去做观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破誓言的毁坏誓言的道友呢，不能够接触了之后呢，亲近的话就是当然就是偶尔不小心接触一下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是通过念一些百字铭呢也可以忏悔。然后如果经常性的接触破誓言的室友或者很亲近他的话，也许你自己的誓言慢慢也会坏掉，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对于这样一种道友呢也是有要必须要做一些检择选择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以上呢主要是让我们就是说要避免成为法由止，那么避免成为法由止的一种因，那就是要认真的去闻思修行，真正的把法呢当成调伏相续的一种方便去对待，不断的观修，那么不会成为法由止，我们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修行者。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儿。苏伦的雨等着日本伦理你不赞能把血浆结果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